大家好，我是石涛，有钱能使鬼推磨啊，遇色必见鬼。其实这是我们民间通常说的，大家通常说只是在唾弃这种行为，人人嘲笑他。但是呢，有几人能逃脱？那嘲笑的很多，其实这又现在又重新 open 了，都到商场去看香景了。那佛家里讲用的一个词叫德高望重，人形容和尚叫德高望重，所以他都一定都在道德上去讲的。而人如果赚钱，对吧？有钱能使鬼推磨，通常说的是缺德。其实钱财耗的是人的另外一面，如果讲天地人的话，其实耗到的是天，耗到的人的是灵魂那一部分。大家看我这期节目的时候，可能港版国安法已经通过了。可能已经通过了。那通过的结果，在香港，如果你上大街上打着英国国旗啊，打着美国国旗，你可能就是妄图颠覆国家政权罪，你可能被抓的。所以，如果是这个角度来讲，他的邪恶程度可能都超过了你在北京、在这个上海所表现出来的一切，非常有可能。啊，非常有可能，这是很有趣的一种概，我只能说叫很有趣的。有趣的原因，香港完全失去了它曾经拥有的一切，也就是说，香港完全死了。咱们一直讲过，人但分有半，香港人但分有一点点空隙可以抗击的时候，天灭中共都发生不了。香港人完全完完全全跟深圳跟。上海一样的时候，那基本就天灭中共才真正的爆发。网上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的：人大常委会将登场。香港媒体说，国安法最慢7月份生效，28号开会到30号，那他有足够的时间通过港版国安法，因为草案已经出来了。只要他通过之后，我以为他可能会在7月1号生效。7月1号，党的生日。7月1号是香港回归的纪念日，所以在香港回归的7月1号的升旗典礼的同时，港版国安法已经开始实施，是宣告习近平占领香港，香港一切全化为乌有的结束的标志，全新的香港将出现在世界的范围之内。中共的媒体一定会这么宣传的，对吧？那习近平的英明的决定，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背景之下，给予香港新生、新生命啊，给予香港新生。那这是香港人的福祉，这是党和国家对香港人的日常的生活跟他的起居的一切一种深刻的关怀。习近平将像母亲一样、父亲一样关怀着香港的子民。应该是7月1号出来的，因为时间点，它设定的时间点基本上是这么个概念。所以从5月21号开会，5月28号推出来，到了7月1号最后执行，最后实施，我们看到的基本前后的这种程序就是这么个程序。那给香港带来什么？我觉得也没什么带来的。它就是一种时代的标志，很多事情都是命里注定就走到这里。那在人们所经历的过程呢，我个人的说法一直是讲说，是人们，认识中共，真正认识中共，回归人本来的过程，在有限的范围内，在去年的7月1号，那香港人第一次冲进了立法会，啊。而冲进立法会一开始却是中共自己做的手脚，那冲进立法会到后来进去的是很多学生跟那些抗议者，那学生在里面打出了横幅，对不对？万劫不复，退无可退。那讲述了这是千载难逢，人生中、生命中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相互蜕变的机会，啊，相互是选择善。还是选择恶的过程， 时间上应该是这么定。讲这番话的人是香港人大代表，叫做叶国谦。他说这一次会议上将把港区国安法进行讨论表决，新法不迟于7月1号生效，极具象征意义，没错，所以应该是这样。那我们并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啊，我说实话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他7月1号的标志有了，然后阻杀了7月18号那报名参选立法会的人，所有这些就都会具备的。28号到30号进行13届人大的常委的第20次会议。这是叶国谦在27号上午的香港电台的节目中讲的。中午到北京准备开会，那通常只有两三名港区代表列席会议，这次有10名。他讲说会议通过国安法前会公开条文，但微调的空间很小，对违法行为的这个刑罚规定会具有阻吓性。这种阻吓性也就是它定格会非常高的。定格是非常高的，但是它实际的操作呢，它一定会抓人。所以如果这个法律通过，我以为你可能会看到了，比如说《苹果日报》、香港电台的一些新闻栏目全都已经被取消了。那《苹果日报》本身的报道，现在的报道就可以把它列为分裂祖国、颠覆国家政权、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那恐怖活动，他明确提到，比如说7月1号如果通过了港版国安法的话，那在7月1号游行中你拿出港独的旗子或者英国美国的旗子，你要想清楚，你可能就是犯法了。你要拿出港独的旗子，那犯法的条款，甚至拿出原来这个香港在英国控制之下的时的旗子，你可能就被送到深圳去审。这是他条款里是这么做的，他不归香港法院管，而是归这个深圳法院管，所以香港就完全结束了，这是一个完整的标志。那7月1号本身，香港人申请游行，没被警察批准，所以如果7月1号已经开始实施港版国安法，在早晨8点钟在进行升旗仪式的时候，如果你到边上去骂他，对不对？你骂他傻瓜，骂他有病，那你就会被抓了，因为你是侮辱国旗罪、侮辱国歌罪，你妄图颠覆国家政权罪。可能一开始执行的时候比在北京执行的应该还严厉，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故事。而在星期五，美国国务卿直接发表声明，对损害香港自治的中共官员进行入境限制，而且会影响到他的家人。很显然，这是美国政府抢在这个人大常委会开会之前，就是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前，他拿出的，你可以说叫恐吓，那这是一个明确的表态。他的声明很简单，他将执行去年11月27号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法治人权这个法案。那在这个法案的基础上，其中有一条去惩罚制裁那些通过港版类似国安法通过法律去压制香港人的权利、香港人的自由、香港人本身在一国两制跟基本法框架之下的所有应该具有的那一份的公平。而港版国安法直接就否定了中英联合声明跟基本法，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基本的条款在哪里。所以美国政府应该是第一次他明确表示要列出名单，那具体的名单有列过在整个这条系统中，就是最高的到了韩正、港澳办、中联办，那他没有提香港的高官，他主要是提中国的高官。那如果是透过法律执行出来的，很显然人大的栗战书都将会受到这样的制裁。 它里面明确表示，在具体的官员将受到就是禁止他、剥夺他有关进出美国的签证和许可，已经拥有美国签证跟许可的，那可能即刻取消。这是他首批的，这将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家属。你比如说栗战书的女儿长期居住在香港，他的女婿拿的是新加坡的护照，但是新加坡人，但相信他们的生意有相当一部分在借助了美国公司、美国的银行，因为他们谁都懂得最安全的是美国，因为美国真正讲究的是法律，所以最安全的是美国，最人性的是美国，他们就借助了最不人性的东西，获取了钱财，来放在了最人性的社会，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社会的精英。所以没跟你说他就不是人，对吧？ 他不是人的原因，他没有一个道德的约束，对不对？他没有道德的约束，但是他又代表着人的样子，所以是最大放纵人的欲望。那如果这条法律通过了，因为栗战书主持这该法律的设置、立法、建设以及最后通过，是栗战书做的，很显然栗战书也有份儿。如果栗战书也有份儿，韩正也有份儿，那习近平会否有这么个份额？所以这是一个具体的，很难想象他会直接制裁到习近平头上，因为他要制裁到习近平头上基本就完了，对吧？那就完全决裂了。所以现在可以看到的，可以达到韩正、栗战书那以及相应的官员。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